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生命记》。《生命记》从第14章开始呢，一连三章都是讨论到有关于时间的律法，包括每年限11，还有限投生，每7年要豁免跟释放奴仆。第16章呢，更进一步讲到每年有3次要来遵守节期，包括月节跟除酵节，这算作一个节期，然后7七节又称作出熟节，或者是收割节，或者五旬节。第三个呢，就是祝棚节，又称作收藏节。上帝颁布律法呢，他不是一次过就把所有的律法全部都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而是先颁布总纲，再讲到事情的细节，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则到例外，并且按照人所能够接受的程度，逐次的在增添，把这些细节告诉给人，多次重复，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周详，切合实际，所以既符合教学的原理，又顾及到人性的需求。尤其外部呢，不但有新的挑战，里面也有新的思维，律法必须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而且呢，告诉给百姓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律法，制定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让百姓能够清楚知道什么，还有知道为什么，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就可以从内心里面乐意来遵行。我们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节期的规定。在五经里面有关于节期的规定呢，其实每一卷书里面都有一些的说明。那创世纪里面呢，比较没有明确的这样讲到，但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提到上帝用6日创造天地，第7天他就休息了。比较明确讲到关于节期的呢，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出埃及记第12章讲到关于月节的设立。第23章那边就讲到有3个节期，就是月节或称作无酵节，还有出熟节或称作收割节，然后还有就是祝棚节，称作收藏节。然后提到说每年这3个节期呢，以色列的男丁要到耶和华面前去朝圣，所以这是把这个节期就定下来，而且提醒人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在利未记那里呢，就讲到一般的百姓要怎么样来遵行这个节期，节期的时候呢，大家必须遵守节期里面一些规定啊，要做哪些事情等等。好像月节的话呢，要把这个羊宰杀了，然后呢在家里面来遵守。而民数记的第28章、29章特别讲到是给祭司的规定，在每年的这3个节期呢，祭司在圣所里边，他们要怎么样来宰杀牛羊，要献给神，所以这是给祭司的规定。而生命记呢，就是更加讲到一般的百姓在这个节期里面，他们应当有的守节的精神，要欢乐，而且呢要跟人来分享，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特别宝贝的地方。用这个遵守节期呢，也可以特别讲到有关于敬拜上帝的一些的原则。我们这一章里面呢，就可以分成几个段落，第1节到第8节讲到逾越节跟除酵节，第9节到第12节讲到7七节，第13节到第15节讲到祝棚节，最后16节、17节呢是一个结论跟摘要。先讲到逾越节跟除酵节，逾越节跟除酵节呢是以色列一年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节期，也是可以说是以宗教年开始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期了，在生命记第17章里面占的篇幅最长。然而在摩西讲论的中间呢，他只是做一个摘要，并没有详细的讲到这个逾越节它的来历跟一些详细的规定等等，反而比较是着重在我们遵守这个节期的精神方面，所以我们必须跟五经里面其他的经文要一起来看。过去学者对于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呢，主要有3方面的争论。第1个争论就是 节期的来历到底是一个主要的节庆分成两个构成的部分，还是原本是两个无关的节期后来就合并变成一个节期。第二个呢，就是守节的地点，月节呢是要在个人的家中来遵守呢，还是集中到上帝所指定的圣所那边去遵守。第三个呢，就是献祭的祭牲，月节的时候呢是单单献羊为祭，还是说包括献牛也是包含在里边的。第一个谈到关于节期的来历呢，在第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话呢，比较多的学者会讲到说，用以色列的宗教发展史来看这个月节跟无酵节，就是这两个呢原本是分开，是没有关联的。月节呢是关于游牧民族的节期，而这个除酵节的话呢，它是属于农业的节期，所以原本是没有关联，后来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呢才合并变成一个节期，这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看到。不过我们还是过去都讲过，碰到一些的争议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坐下来看圣经本身怎么说。圣经本身呢，老师提供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线索跟理由，就是每一次提到无酵除酵节的时候呢，都是讲到纪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讲到那个关于上帝的拯救啊，还有要守着月节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学者叫麦康维呢，他就提出来，其实我们很难确定啊，到底这个节期它的农业的起源，或者是游牧民族的这个起源，这已经不可考了。可是我们在公认最早的经文里面呢，都是一开始呢就把除酵节就用来纪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跟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是无关的。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呢，比如说出埃及记的第34章24节解释，出埃及23章第8节那边呢就已经讲说，月节跟无酵节一开始就是合在一起的一个节期。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用正月14日傍晚开始来守这个月节，第二天呢就是这个无酵节，连一年有7天，所以整个的这个是连在一起的节期，而不是分开的。第二个，守节的地点，这就我们要做说明。出埃及记那边讲到以色列人在家里面守月节，其实那个呢我们必须讲到，第一，那个时候以色列中间还没有圣所呢；第二，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景况，以色列人准备出埃及，他们得到拯救，所以在个人家里面呢宰杀这个羔羊献祭，然后把那个血抹在门框门楣上面等等，他们在那边就守这个节期。可是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其他经文，最早的呢都谈到说他们要到耶和华面前来守这个节期，好像出埃及记的23章那就讲说，以色列男丁要一年3次到耶和华面前来守这个节期，就是包含逾越节了。所以逾越节呢它不是在个人家中，而是在耶和华的圣所那个地方来守这个逾越节。再有讲到说那个出埃及记28章第6到25节讲，守逾越节跟除酵节呢都规定要有圣会，圣会呢就讲说是一个聚会，那当然不可能是在家里边的圣会，而是到这个圣所就是会幕那边啊去一起举行聚会，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期。当然后来我们看到，比如说到了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了，他们当然就没有圣殿可以去守这个逾越节了。特别是到了耶稣以后啊，公元后的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圣殿呢也被焚烧了，以色列百姓甚至被赶逐离开了应许之地。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漂流，当然只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守逾越节，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守逾越节的状况。第三个问题呢，关于献祭的祭牲是只献这个绵羊或者山羊，还是说连牛也一起啊？那这是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把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民数记里面 相关的这些律法呢，把它再整合在一起，再做说明。第一个，这不单是指逾越节的祭牲，也包括无酵节要献的祭牲。所以民数记28章那边讲说，在这边节节的时候要献牛跟献羊的。第二个，利未记23章第8节只提到说要把火祭献给耶和华7天，而民数记28章第19到24节呢，这清楚讲说这个火祭呢就是包括公牛犊在内。那个火祭就是说啊，用火焚烧的这些祭物在里边。第三个呢，这个也是预指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要从以绵羊或山羊的代表的游牧社会，就要转变变成有牛跟羊一起有的这个农牧的社会，这是社会的结构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段里面呢，其实比较最多关心的就是态度跟记忆，超过礼仪的细节。所以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在夜间遵守这个节期，这是生命记里面所独有的律法。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边呢，就建立起了守逾越节的架构，傍晚日落的时候献祭，夜间要把那个祭肉都要吃完，到第二天早晨呢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那边去。所以出埃及是一个历史事件，逾越节是一个节庆礼仪，要从纪念救恩的历史就转化变成一个朝圣的旅程，从带赎的羔羊就变成一个感恩的平安祭，从原本各家的长子就是家中的祭司，就变成由亚伦家的祭司来代表以色列百姓来献祭。所以这样子呢，就把各家庭的这个纪念呢就提升变成整个国家的事情了。这段里面讲到关于守逾越节的话呢，我们把生命记的第16章1到8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看它。第一节是守逾越节的命令，第2节到第7节呢讲守逾越节的指引，最后第8节讲到说守逾越节的命令。那这个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守逾越节呢，讲那个时间就是讲是亚比月的14日。亚比月这个亚比呢，原本的意思啊就是麦穗，因为这个月份里边呢麦穗就开始抽芽了。这个月份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什么时候呢？差不多3、4月之间。这个亚比月到后来那个晚期的时候呢，就用巴比伦的名称称作尼散月，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读到也是说尼散月的时候他们守逾越节，就是从这边来的。逾越节这个名称呢就是越过，这是根据最初的时候设定逾越节，讲上帝呢他要用灭灭的天使来消灭埃及人每一家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但是呢如果他看到哪一个人家他的门框门楣上面呢有那个血抹上去的记号，他就越过去不灭绝这一家的长子。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就在这个抹了血的这个门的后面呢，在这家里面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他们就称这一天呢叫做逾越节。这边特别提到夜间，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白天离开埃及，可是呢是从晚上就开始来守逾越节，而且以后呢以色列人是在夜间来遵守这个节期，这是变成到今天都是一个惯例。第二个，上帝给他们守逾越的指引呢是要在上帝所拣选立他名的居所那个地方来守这个节期，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守节呢它就变成一个朝圣的节期。这一段里面有三个要，第一个呢要献逾越节的祭，这第二节讲到说明逾越节的性质是献感恩的平安祭，第三节讲到说要吃无酵饼7天，无酵饼呢又被称作困苦饼，这是特别纪念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因为太匆忙了来不及把那个面就发酵，这个匆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更是讲到不只是行动很匆忙，更是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焦虑 因为后面呢还有埃及的追兵要来追他们的。那这个就对比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就可以安心的来守这个逾越节，两个是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个要呢，要把那个肉烤来吃。但是接下来有三个不可。第一个呢，守逾越节的方式，所有的祭肉不可以跟那个有效的东西一起来吃。有效的东西呢，在圣经里面后来很多都讲到跟那个罪是有关系的。当然原先可能指到说怕它腐坏等等，但是后来就指到说跟罪有关系。不过当初守这个逾越节跟那个无酵节的话呢，是跟这个罪无关，这是指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太匆忙，来不及让这个面发酵。第二个守逾越节的时间，那个祭肉呢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这是比照平安祭给祭司的规定。所以讲说每一个家他们预备一只羊宰杀了来吃，如果一家的人太少不够吃不完的话呢，就可以请旁边的邻居啊跟他们一起来享用，这跟那个平安祭也是有点类似的。第三个呢，守逾越节的地点不可以在自己的城中献逾越节的祭，这是再次强调这个逾越节是一个朝圣的一个旅程，要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来献祭。关于除酵节的命令的话呢，更是讲到说要连续七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这是第七天呢是好像一个闭会礼一样，把整个聚会啊就做完成了。所以整个聚会第一天跟第八天都要有这个盛会，来纪念上帝在他们中间所完成的救恩。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用这一天来特别强调上帝在他们中间所已经完成的救恩。这是关于这个逾越节呢，他这边画的比较篇幅比较多，那我们就多讲一点。第二个是第九到第十二节讲七七节。七七节呢是以色列的第二个朝圣的节期，主要是为了欢庆收成，在每年的五六月间举行。可是守逾越节的理由主要是纪念出埃及，七七节呢更是前瞻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在那边要耕种会有收成，要把他们的感恩呢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生命记根据出埃及记23章16节跟34章20节，把原本的收割节就重新命名为七七节。民数记呢，因为说这天献的这个谷物是那个初熟的果实，所以称它叫做初熟节。而新约里面呢讲到说这一天是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守逾越节之后七个礼拜，到第五十天的时候就有这个初熟节，那就称这天叫做五旬节。所以到今天呢我们一直起来都是称它叫做五旬节，这是从这边来的。五旬节呢也是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在西奈山跟上帝立约领受十诫。所以这样子看到五旬节它在这个旧约里面呢是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又预表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呢也是在五旬节这天正式的成立的。关于七七节主要是强调从收割日期开始计算七个七日，由于各地收割的日期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这是由礼仪立法来计算的话就显得不太合适，所以让一般的老百姓啊比较有一点的弹性。所以基本上看起来的话呢，它大概是就是让人呢自己来做决定。差不多七个礼拜呢就相当于说从收割大麦到收完小麦前后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七七节的精神呢共有三个吩咐。第一个，这是一个朝圣的节期。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第三个，这是一个纪念的节期。所以朝圣的节期呢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欢乐的节期呢更是要分享跟民中的孤儿寡妇寄居的还有利未人，这些人比较没有自己的收入，跟他们来一起分享上帝所赐下的福气。这是纪念的节期呢，按生命记里面讲到是特别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 最后是祝棚节。祝棚节呢，这边的经文讲的比较简短，但是其实很重要。这是以色列人一年里面第三个节期，也是最后一个节期，差不多是在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之间。这个时候所有的农作通通都已经收获完成，大家都能够休息，然后一起聚集朝圣，然后欢乐来遵守这个节期。那时候麦子已经打谷了，收割打谷了，葡萄已经榨汁做酒了，然后呢那个蜜枣啊、无花果啊、橄榄呢都已经采收或者榨油眼，就是一年农业的结束，也是最欢乐的节期。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守住逢节的时间，生命记里面呢没有特别讲时间，而是假定说读者在民数记、立位记那边呢已经知道说祝棚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只说是收获了禾场的和压酒池的出产以后要守祝棚节七天。所以一般算起来呢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七月，就是以他念月，后来呢又称作提示利月，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之间。祝棚节呢这边只用一个棚这个字呢就已经足够代表了。守祝棚节的经义呢在这边就讲了，跟七节一样，摩西没有谈到细节，那我们对到其他的经文的话呢看起来就是讲到他要纪念过去出埃及，现在呢上帝就是赐恩给他们。所以我这边讲到这个守祝棚节呢包含几方面，第一它是一个感恩的节期，他们来到了圣地了，欢庆丰收，这是从经济的层面来看到，感恩、谢恩跟继续求上帝明年继续赐给他们新的恩典。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救恩的节期，他们搭棚来纪念在旷野里边住在帐篷的里边，这是从历史来看。第三个，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在上帝面前要欢乐七天，这个呢当然也是一个信心了，因为你就离开自己的家到上帝面前来，那如果有敌人来侵害到你的家怎么办呢？所以这边再继续讲到我们对照圣经里面其他经文，第一个这边要分享上帝的恩典，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贵，这些人呢都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呢，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讲，聊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就变成这个节期里面一个重要的礼仪，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呢，特别是最后一天呢，由大祭司带领众人拿着一个金的水瓶到那个城里面的水源那边，以后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希罗亚池那边，到那边去取水。所以那边讲说到救恩的泉源去欢然取水。第三个呢是盼望将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讲到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最大一天，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他这一天他就站起来就讲到，你们喝这个水呢还会渴，但是有我的活水的话呢，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永远不渴了，那是指到人要受圣灵来说的。第四个呢，这是一个敬拜的节期，所以每年要有一个严肃会要宣读传道书，而每七年的豁免年呢要宣读整个的摩西的律法，所以祝棚节就变成一年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期了。我们现在做一点的那个反思，关于敬拜上帝用这个守节期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几个方面呢，朝见上帝用诗歌来颂赞尊荣他，认罪悔改纪念上帝的救恩，领受信息坚定我们的信心，献上礼物对上帝侍奉委身，再有团契分享能够快乐欢心。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讲到整个的旧约圣经它就是以耶稣基督做它的一个未来的指向，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呢它有特别讲到旧约里面最看重的都是影子，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应验，上帝就给我们立了一个属灵的单行道的标志，就叫我们不要回头了。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犹太人最看重的，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上都更加显明，耶稣呢他是更美的启示胜过先知，他是更美的使者胜过天使， 他是更美的仆人胜过摩西，他是更美的安息胜过约书亚，他是更美的祭司胜过亚伦，他是更美的恩约胜过旧约，更美的圣所胜过会幕，他也是更美的祭物就胜过牛羊。那这也包括旧约里面这些节期了。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现在我们再讲到，就是各位看到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那边，那经文就讲到说，我们不要一再只是注重到旧约里面的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那些呢，它只是影儿，而实体呢，就是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遵守旧约里面这些节期啊、月朔、安息日等等？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节期的话呢，包括月节，包括初熟节，包括收藏节或者祝逢节等，它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去守这些节期，反而是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到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用守主日就取代了守安息日，用守复活节就取代了守月节，守圣灵降临节就取代了旧约的初熟节，守圣诞节就取代了这个祝逢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就给我们立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单行道的标志。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个讲到节期的时候呢，已经看到节期呢，它是连结古今中外的人，但是更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节期整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已经来了，我们在他里面欢欣快乐。而月节、收割节还有那个最后的祝逢节呢，通通都是在他里面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实现。谢谢大家，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下次再会。